好，弟兄姊妹平安。对不起啊，我这挂了琳琅满目的哦，我并不是从 ICU 里面出来的哦，因为我们的器材组的弟兄姊妹想要试验一个新的方法哈，所以变成这个样子，好像从 ICU 里面刚刚出来的。但其实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进了 ICU 啊？是不是啊？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哈。今天的信息呢，就跟这个有关系的哈。因为在属灵里面，我们的确是在 ICU 里面，啊，是神把我们给拯救出来的。OK，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讲到八福，他就讲到一种我们的光景，也讲到神的福分在哪里，他是怎么样拯救我们出来的哈。所以我们来看啊，就今天的刚刚国庆弟兄带我们念的这个马太福音的八福哈，八福。很简单，就这八个福气、哦、那它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哦、第一节开始、哦、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哦、好，我来看看。好，他第一节这边他讲到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然后既已坐下呢，门徒来到他跟前。好，所以这第一节这边讲到说、哦，耶稣这边看到有许多的人，所以马太福音这边所讲的许多人是什么人呢？在这个第四章的末尾那边有讲到哈，当时候耶稣走遍这个加利利传道，赶鬼行异能医病等等哈，然后解决很多人的问题啊，所以呢就吸引了怎么样四面八方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哈。所以第一节这边讲到说，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人就是这些人，很多人。同时呢，在第一节提到这个门徒，啊，这里并不是指单单指那十二个使徒那个门徒哈，门徒是一个比较宽松的哈的一个描述。他们是一群呢怎么样，经常跟从耶稣在一起的一些人。耶稣说有一批门徒啊，就像施洗约翰呢，他也有一批门徒哈。所以呢，耶稣周围，我们现在一开始要先进入这个八福以前呢，我们先要了解哈，这当中有不少的门徒跟从耶稣，那在外围有更多的一些人呢，他们是被主耶稣吸引来的，啊，看到主耶稣会医病赶鬼，啊，甚至怎么样还会有食物来喂饱他们哈，是这些人。那面对这么庞大的人群呢，耶稣目的哈，并不是要做他们的宗教的一个救主哈，也不是要单单凭着一个爱心啊，要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贫穷困苦。耶稣最重要工作是什么？耶稣最重要工作就是传道，啊，就是传道，这是耶稣首要的任务，因为耶稣要告诉人这个有关于天国的事情，这要远远的比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还要更加的重要。所以耶稣的教导呢，好，我们这从第一节可以看到说怎么样，他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选择性的哈，他并不是把他教导给所有的人，所以他自己呢就怎么样，就刻意的走到山上去哈，因为在山上比较难走嘛哈，弟兄姊妹，我们有些人比较会 hiking 的哈，两个小时走上去，等到走到第三个小时，他跟上去的人就不多了哈，只剩下少数几个人哈。所以我不知道耶稣走多久哈，他走到山上去，所以人就越来越少了，然后到那边只剩下一群门徒啊，这样子呢，耶稣就避开了这个复杂的人群，这是他一直他怎么样？这个时候呢，他就向着一群呢愿意打开耳朵的人来说话了，来展开了他的教导。好，这是耶稣一开始他的教导是比较有局限性的，有选择性的哈。那所以这一段经文就叫做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因为耶稣是登到山上去啊，跟从他的人不多，在那边耶稣有一些教导，叫做登山宝训啊。那马太福音啊，马太呢这个作者呢就把这一段教导啊，这一段的登山宝训呢记载在马太福音的5到第7章啊，5到第7章，所以。我想用未来的几个主日啊，希望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去思想这里面的主题——登山宝训，从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好， 好，那今天是第一个主日，讲到这个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耶稣这边的教导是从八福开始的，从八种福分来开始。八福我们刚刚有念过，应该有一点点印象，甚至有些人会背起来的。好，我们看这个八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边注意一下，我们看中文的翻译都是怎么样，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是有福的。比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对不对？这是怎么样，这是我们中文的一个翻译，中文的翻译。但是在原文里面，在希腊原文里面，它不是这样，它是怎么样，那有福的是第一个字。我们英文来看，你如果有看英文 Bible 的话，它的顺序 是照着原文的顺序了。所以耶稣强调的，在这边强调的八福啊，他特别强调就是那个有福，每次说到都是一个惊叹语，有福啊。所以八福如果我们直接把它翻译过来的话，用中文重新调整的话，它是什么呀？他说有福啊，清心的人；有福啊，虚心的人；有福啊，哀痛的人，是等等这样子。所以一开始都是用有福这个惊叹语，好像耶稣看到说这些人真是有福。这个是我们要了解他的一个语文上中文里面读不出来的。所以福气就有福这个福气是这整段八福里面中心的一个教导，我们一定需要了解。因为如果再往下看的时候呢，耶稣所说的这福气，你仔细看的时候呢，会有些奇怪。如果说我们不熟读，不是很熟悉圣经的人看的话，很奇怪，有些东西怎么会有福气呢？他甚至说被逼迫的人，被逼迫的人，主耶稣说有福啊，这个被逼迫的人怎么会这样子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这个八福它并不是从人的角度来出发的，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是耶稣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人，从神的角度来讲，他看到这些人他们是有福气的，而这个福气呢是一种隐藏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一种福气。所以耶稣在这段教导里面，每一次他都说用有福来开始，他真的很惊叹说这些人是有福的。所以耶稣在这边讲说有福啊虚心的人，有福啊哀痛的人，有福啊温柔的人，他整个语气是这个样子的。好，现在我们就来可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起，对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来看这第一个福气，就是虚心。耶稣这边是不是教导我们说做人要谦虚啊？虚心就谦虚嘛，对不对？耶稣是在这边教导我们要谦虚呢，绝对不是这样。我们特别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八福的教导它并不是在教导怎么样我们待人处事的一些原则，这个一定要了解的。八福它并不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待人处事，虽然，我们如果真的活在这种福气里面，我们的确我们的待人处事会改变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绝对不是这个八福的这个里面耶稣教导的重点，这个是一定要清楚。所以这里并不是要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谦虚啊，好像孔老夫子教导我们那些道理一样，不是。八福这边所更要强调的是一种怎么样天国的生活方式。八福这边所强调的它是怎么样，要强调是一种天国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也是一种描述一种天国子民它的一种各种特征，它的性格上的特征。它描述的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所以八福其实是针对信主的人在讲的，虽然这对不信主的人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他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他活在这天国里面，他是怎么样他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特征活出来的，这个一定要了解，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八福绝对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你就在天国里面。所以八福并不是讲到一个你要做好的这些事情以后你才能够进入到天国，不是，这刚好是怎么样，是颠倒过来的，因为耶稣这段教导是向着门徒说的，是说已经那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天国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自然而然的神会带领我们活出这样子一个性格来，然后这自然而然是我们将会羡慕的一种生活方式。好，这个我们需要留意的哈。所以请特别留意哈，八佛教导并不是教导我们这个待人处事的方法哈，这个它绝对不会是耶稣这边的重点啊，虽然这的确影响我们啊基督徒的这个为人处事哈。所以八佛更多强调是一种天国生活方式哈，还有我们各种的特征，性格特征。第三节这边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我们刚刚说是不是中国人所讲的那种谦虚呢？一种谦虚的态度呢？好，这个谦虚，这个虚心到底是什么意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英文就比较清楚哈，英文叫 poor in spirit。好 ，poor in spirit 就是灵里面是贫穷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承认我们灵里面是贫穷的。我刚刚一开始说我好像在 ICU 里面哈，我们不会承认我们是灵里面贫穷的。如果我们在世上非常的成功啊，我相信我们来到北美，很多人都非常成功的，我们的学问也可能很大，啊，我们可能有很好的名声啊，很有很好的名誉，所以我们不太容易觉得说我们是灵里面贫穷，这是很难的。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族群哈，也就是说，基督徒不管他怎么样有多大成就，学问再大，或者甚至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名誉哈，但是一旦他们就真正的蒙恩了以后，被神光照了以后会怎么样呢？他们就看出来，原来在心里面，他们灵里面是贫穷的。我们灵魂里面的确是怎么样？是贫穷的。这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哈。人自己会知道自己灵里面贫穷，这个是一个神迹，这个是一个神的工作。因为为什么？因为人的罪性里面是看不到，绝对眼睛是瞎的，看不到自己里面灵魂是贫穷的。所以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怎么样？自满自足，觉得自己怎么样还不错。所以我们在传福音告诉人家是罪人的时候，很少人愿意承认的，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怎么样，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很好人，但我也绝对不是坏人，对，至少我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人。好，这是大部分人会这样感觉的哈。所以这的确是需要神的一个工作哈，我们心灵被神怎么样光照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见到说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败坏，这个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我里面怎么样是灵里面是贫穷的。好，所以有一句话是非常一针见血的啊，这是一个牧师讲的，他讲到说什么，讲到穷到只剩下钱，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好，穷到只剩下钱了，这里是形容说一个人只有钱没有灵魂了，穷到只剩下钱，这真是一针见血啊。其实从神的角度来讲，世界上面太多人了，不只是穷到只剩下钱，相同的有些人是怎么样，穷到只剩下学问，有没有？穷到只剩下学问，还有一些人穷到只剩下怎么样，事业，他事业非常发达，但他非常贫穷，这些都是世人的光景。好，这只是灵里面是贫穷的。好，耶稣说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真是那个灵里面贫穷，那么我们就是有福的人，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灵怎么样才会够大，才能够怎么样容得下这个天国。我们知道我们贫穷了，里面是空的，我们家里面没有东西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容得下天国。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神的国，这个时候神的国就可以在我们里面扎根了。因为讲到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啊？天国或神的国同义词哈，神的国讲到就是神在掌权，所以当我们心里面觉得贫穷的时候，我们里面够大了，可以容得下天国，神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掌权了。好，这就是第一个福分。好，这是第一个福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第二个福气呢，其实是跟着第一个，紧跟着第一个福气而来的哈。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 贫穷的时候，心灵贫穷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会产生什么？产生一种哀痛的情感来，哀痛的情感。有没有在过去我们祷告的时候，特别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听到有些弟兄姊妹感动的时候，他里面是非常哀痛的，他觉得自己非常败坏，他得罪了神，里面非常败坏或得罪了人，他看到自己里面的败坏光景，他里面是有哀痛的。这种情感是基督徒一个很正常很正常的一个表现的，一定会有这种哀痛的情感。好，这个特别讲到这个第二个福是跟着第一个福来的。第一个福是说心里面贫穷，知道贫穷了，然后紧接着第二个福就讲到会哀痛，这个跟着来的。这个讲个比方就比较清楚，你知道有些人像我家是从小是从中产阶级长大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有那种感觉。但我知道有些人怎么样，从小是在一个很贫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从很贫穷环境长大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就是穷怕了，有没有？这个一点都没有什么嘲笑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背景里面长大的。有些孩子他从贫穷环境长大里面，他穷怕了，因为他心里面非常痛苦，他向往将来要富有起来，有没有？因为他知道贫穷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他再也不愿意陷入到贫穷里面，他要脱离这贫穷，他要做最大努力才去脱离那个贫穷。所以我们的心灵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心灵是贫穷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开始会有种哀痛的感觉。基督徒的一个标志，你会哀痛啊，你会觉得自己败坏的不得了。如果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败坏不得了，我们没有那哀痛感觉，我们要反省了，我们的根基到底扎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因为真的自己是败坏的，我们才需要神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呢？所以这是要我们反省的。当我们有这样悲痛感觉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就会注意到了。这诗篇的一句话，当我们心里面非常悲痛的时候，诗人也是如此，他看到了，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怎么样？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灵。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当我们有哀痛的情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不会轻看的，神在那边看到了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掉下眼泪，不管是真的有掉眼泪还是心里面掉眼泪，神都看到了。神怎么样？他就要出手拯救。那些知道自己心里贫穷的人，而且心中又有痛悔之心的人呢，神会出手拯救他们。很可惜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自己里面是贫穷的。很多人他们可能非常有才华，在这世界上面也可能非常的成功，做事业非常成功，甚至有很美好的家庭，然后也很有学问，各方面都很成功，甚至怎么样，甚至在道德上面他们也在做好事。在美国你知道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呢，可以收到很多的捐献，很多都不是从基督徒来的，所以他们也觉得在道德上面他们有很好的水平呢，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世人若不信主，我们灵里面是非常非常贫穷的，我们是非常非常贫穷的。为什么呢？至少有两个原因，我们可以说人在神的面前是非常贫穷的，因为神看我们是贫穷。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神是什么样？神是一位永恒的神，神是在一个永恒的角度里面来看我们世界上的人，所以他觉得我们是非常贫穷的。神始终是用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看我们是在生活上到底活出什么样的生活。我举个例子，我们看一只蜜蜂，对不对？夏天的时候很多蜜蜂来采蜜，这叫工蜂，这工蜂。这些蜜蜂呢出来采蜜非常的辛劳，对不对？勤勤劳劳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快乐的蜜蜂，快乐蜜蜂在那里采蜜，对不对？一只蜜蜂可以活多久？他们说是28天，有些人说到3个月，最长的时候可以到3个月。我们算长一点好了，3个月。从出生到死亡3个月，非常的怎么样勤劳，到各地去采蜜蜂， 哦，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快乐的蜜蜂，最好最好情形就是它非常快乐，我希望它非常快乐，勤勤劳劳工作三个月然后就死掉了。请问大家，我们愿意如这样，愿意像蜜蜂一样吗？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就只有停滞在这里吗？就是那三个月。但是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三个月和一百年有没有差别啊？有没有差别？公分母放在底下的无限大，上面是三个月或者是一百年，好，我们人活一百年最多，结果都是零啊，都是零啊，所以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和这蜜蜂是 一模一样，你看这蜜蜂很没有意义，对不对？从出生到死亡三个月就死掉了，那我们世人不是一样吗？所以我们的焦，其实在从神的观点来看，我们人生的焦点是非常非常狭隘的，我们所看到只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一段时间，非常非常有限时间，甚至都不超过十年，你很多人想的东西可能不超过十年的。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狭隘的人，从神的角度我们是非常贫穷，灵魂里面非常贫穷的。第二个原因，神看我们是灵魂里面是贫穷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神是完全圣洁的。我们在世界上即使是一个最好的人，也不过就是人和人之间相比，你比他好一点，他比我好一点，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义，的道义，那个义啊，我们的义呢就像一件破烂的衣服一样，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因为在这个完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的义是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这一定要清楚的。其实我们就像怎么样，就像患了癌症的人，我看说 ICU 好像患了癌症的人，我在进到医院以前我觉得我很好啊，身体上没有任何事情啊，感觉非常良好啊，可是等到一进到医院里面，用这个先进的仪器一检查以后，怎么样，发现原来我已经是末期了，癌症末期了。 OK，所以这个主观的感受啊，和那客观的现实当中有个很大的落差的。所以人不能活在一个主观的感受里面，有时候我们要活在一个客观的现实里面，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所以同样道理，有一天当神用他那个圣洁的光芒来照我们的时候，照射我们的时候，不管我们主观上面感觉，我自我感觉有多良好，我觉得我是不错的，我不是坏人啊，我不是好人，但我至少也不是坏人嘛，对不对？我是自我感觉还算不错，很良好，这是我们主观的感觉。但从客观的现实里面，当神的荣耀的光芒、圣洁光芒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才发现原来我们在灵里面是非常非常贫穷的。所以我们心灵 是一个贫穷的，这是一个绝对绝对的一个事实，这要从神的光照里面才看得出来的。就像一个癌症的病患，他可能需要借着医院的仪器才能够知道自己有多严重。好，我们来看温柔人有福了，温柔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我们知道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嘛，在加拉太书，所以八福中的温柔，这边所讲温柔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先讲它不是什么，这边所讲的这个温柔，它并不是一个什么逆来顺受，不会发脾气，非常温柔，讲话小小的，个性非常温和，不会跟人家起冲突，这个叫温柔。因为这些都只是在外表的一些现象而已，虽然不错很重要，但是这不是耶稣这边所讲的一个重点。这里的温柔更多是一种向着神的那一种温柔，特别强调一下，这个温柔是向着神的一种温柔。这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可以和主耶稣的另外一个教导，另外一个教导呢，可以看得很清楚。主耶稣说，他是他的心里柔和谦卑，有没有？他要我们去学他的样式，来负他的轭，来负他的轭，所以耶稣非常谦卑，他是神哦，但是他邀请我们与他同父一轭，同父一轭。什么是同父一轭？同父一轭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耕田的时候有时候是用两只牛的，然后后面呢拉着一个同一个犁来去耕田。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只牛，对不对？啊，肩膀上是同父一轭，只有一个轭而已，同父在上面。好，那有时候犹太人呢，他们就会用怎么样？用一只母牛来训练一只小牛，一个是母牛，一个是小牛。为什么要这样训练他们呢？让他们同父一轭呢？因为要让这个小牛习惯去耕田嘛，哈。所以这个重量都搭在谁的身上呢？搭在母牛还是小牛身上啊？都是搭在母牛身上，是母牛在拉啊。但是小牛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它不用出力，它只要跟着母牛走就好了。这个它所要学的就是要顺服着母牛的带领。好，所以当耶稣邀请我们与他同父一轭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顺从他的带领，顺从神的带领，然后不要挣扎，与神同行。就像他自己本身就是温柔谦卑一样，他顺服天父的旨意，甚至顺服到死，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耶稣的柔和谦卑，他说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就是一种温柔的态度。他不会去抵挡天父，他绝对的顺从天父的旨意。所以耶稣就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榜样。我们心里面也要柔和谦卑，向着神是温柔的，我们信任他。温柔里面是带出了一种信任，我们向着神就温柔，相信说他所带领我们的一切的都是好的，他会带领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去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温柔人有福的，他们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府。所以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讲到雅各，他说他绝对不肯交出这小雅各来，对不对？对不起啊，小这个便雅悯，对不对？雅各说他绝对不要交出这个小便雅悯来，但是神量给他一个艰难的功课环境，他使用饥荒来逼着他，训练这个雅各，逼着他最后把他的心中的这个小便雅悯给交出来了。一旦交出来怎么样？雅各路就光明了，不交出来以前是黑暗的，一旦交出来与神同父一轭的时候，雅各的路立刻就光明起来了。神呢就肩负，神就肩负一切他全家的救赎的责任，不是雅各在负责任，是神在负责任。所以雅各才慢慢的清楚说，知道他的这个应许之地到底，他所要承受土地到底在哪里，他晚年的土地应该要待在哪个地方。所以这里温柔是向着神的一种温柔，我们一定要了解，这温柔不是指着外面的。虽然这个当然会，如果我们经常的向着神温柔，的确我们也活出一种对人温柔的品格来，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耶稣这边强调的是要向着神来温柔的。好，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就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哈。这饥渴我们都知道嘛，非常饥渴，非常爱慕，非常渴慕那个义，义等一下我们再解释。但我们在北美生活是不太容易感觉到什么饥渴的，对，我们都非常的物质非常充足。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人超过半天以上不吃东西，我们就非常非常饥渴了。饥渴是一种信号，告诉我们说里面呢需要食物了，要补充水。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形容我们里面呢对义是要有一种饥渴的感觉的，而且耶稣说有这种饥渴感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义到底是什么呢？饥渴慕义这个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最合乎这个第五章上下文的所讲到的义，我们给他下个定义，就是说它是一种合乎神旨意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义。它是一种合乎神旨意的一种生活方式。不管在这个我们读了这第六节也好，或者第十节、第二十节，都是这个意思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们讲到约瑟的哥哥们，对不对？口袋里面发现有银子了，非常怎么样？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口袋怎么会有银子呢？心里面想到什么？是不是神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心里面良心非常不安了，所以怎么样？他们要归还银子。一到埃及，就第一件事情就想赶快要把这银子归还了，这不是我的钱。以前 做不对的事情，但是现在哥哥们怎么样悔改了，要做对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也有类似的一个经验呢？饥渴慕义啊！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哈，那和不少的人一样哈，就是怎么样，有漏洞能钻就钻，有没有？只要有漏洞能够钻，我就钻哈。很不好意思这样讲哈。那我们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有时候会觉得怎么样？美国人怎么样？很笨，有没有？会不会觉得美国人很笨呢？怎么在他们这整个这个系统里面哈，制度里面有很多漏洞可以钻呢、啊？他们真的很笨哈、啊，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怎么样，还洋洋得意哈、啊，为自己这种小聪明哈、啊、沾沾自喜，有没有？好，但信了主以后，我们生命怎么样就改变了？信了主，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宁愿做对的事情，我们宁愿做对的事情，我们愿意做一个合乎神旨意的事情。我们愿意过一种生活，就是合乎神旨意的生活，哈、哦。所以，当我自己就是这样，我自己成为基督徒以后，很多改变哈、哦。其中一个，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再也不用这个盗版的软件了，啊、哦，我自己再也不用盗版软件、哦。如果舍不得花钱买哈、哦，有时候真的舍不得花，那就很痛苦，怎么样就不用了，哦，宁愿不用，想其他办法，其他代替的方法，但我不愿意用这个盗版的软件。啊，这是一种生命的改变，所以只要我们渴慕，要过一种合乎神心意、合乎神旨意的生活的时候，神就把他那个平安怎么样呢？赐给我们。耶稣说怎么样？我们必能得到饱足。啊，这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满足，要经历过人都知道的。我们当我们按照合乎神旨意生活的时候，很可能从世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损失的，但是在心灵里面我们却知道那是一种宝足。虽然世界上人看起来是损失的，虽然从我过去的角度，我救人的角度来看我自己，我是损失的，但是我很喜乐，我愿意过着合乎神旨意的生活，这是一种释放，这是一种释放，从旧的那种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享受到那种自由，享受到自由。所以只要我们渴慕过一种合乎神心意的这样生活的时候，神就把他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赐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得到饱足的。这是一种心灵的一种满足，这不是世上的财物可以换取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正在做一件对的事情，这比什么都更重要。我们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我们心里面就满足了，我们就饱足了。我们知道我们是与神同行的，宁愿我们损失，但我们宁愿在神面前要得着。我们不愿意在神面前损失，在世界里面得着，我们不愿意过那种生活。我们要从那旧有的一种状态里面被释放出来，每天每天过这种饱足的生活，不是吃一次就饱了，是每天都要吃啊，对不对？基督徒，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吃了以后一个月不吃啊，不是，每天都要活在这个神的旨意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我心里面觉得很富足。我不是在钱财上面富足，但是我在灵里面是富足的啊。下面再来看，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这个福气呢，是跟着前面这个饥渴慕义而来的，两个是不可以分的，不可以分开的。连续的人有福了，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刚刚说过，饥渴慕义的人，他是得到了一个内在的满足，对不对？因为知道我正在做一个对的事情，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我真的觉得在神面前做对的事情，那是一种心里面很大的一个平安在里面的哈、哦，这是很大的一个很饱足的一件事情。但是会不会呢？我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当我觉得自己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瞧不起别人了，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别人做不对的，但我自己做对了哈、哦，那我心里面就骄傲起来了，会不会这样子？这是非常可能的哈。圣经说这种光景叫什么光景呢、啊？叫什么？自义啊，对不对？自义就是自以为义， 自以为意是耶稣在世上是极力斥责的一种生命态度，自以为意，这个绝对不能算是一种合乎神旨意的生活方式的。我们说走到另外极端，我们就偏离了神了。所以真正的合乎神旨意的这种生活，不只是说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怎么样，强调怎么样，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你知道这两个关系哪个重要？其实都很重要。一个基督徒天天强调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强调我们和人的关系的话，我们一定会走偏道路的。因为我们是在两个平衡当中的，我们要维持跟神的关系，好，也要跟维持我们跟人的关系，都要好。所以难怪主也这样教导嘛，你跟哪一个弟兄怀怨的时候，你先不要这个礼物献给神，你先去跟这个人和好，有没有？他强调就是我们不是只有跟神关系好而已，也要跟人也好，关系也要好，哦。所以饥渴慕义，刚刚前面那个福，饥渴慕义是向着神的，我们愿意向着神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哦。但是连续人是什么？是向着人的，这个福是向着人的，两者同样重要。所以当我们向着神，我们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属灵里面我们成功的时候，那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却在一个失败的光景里面，属灵里面失败光景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失败的人呢？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呢？我们会不会说想要极力的去挽救他，挽回他，还是说我们看不起他？我们到底是哪一种态度？我们的态度就决定了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活在一个神旨意的、合乎神旨意的生活里面，非常重要。所以这边讲到每一个教会都一样，我们教会更是如此，每一个教会都有个艰巨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牧养神的羊群。教会就是一个艰巨的责任，就是要牧养神的羊群。这个牧养的工作呢，其实是怎么样，是教会所有人在做的，不是只是少数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做牧养工作，是所有人都有这个牧养的责任，甚至出信的弟兄姊妹他也要去牧养，他也要去带领不信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来牧养他们。一个教会能够在神合乎神心意，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出来，都能够做这个牧养的工作的，做一个牧养人容不容易？弟兄姊妹，做一个牧羊人容不容易？很困难，对不对？你带领自己孩子都已经牧羊，自己孩子都很困难了，那牧羊别人更难了。因为我们常常面对别人的失败还有软弱，我们可能在他身上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摆上很多很多的时间，劝导他，爱护他，扶持他，关怀他等等，但是呢，终究你看到他怎么样，这个人进步非常缓慢了，不止进步缓慢，有时候甚至还退步了，进了一步又退了两步，好像我们所做的工作怎么样都浪费掉了，心里面非常挫折，但是这个正是怎么样考验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牧羊人。在神面前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牧羊人？我们是不是看了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就灰心退后了呢？所以一个人一定是一个能够连续的人，一个好牧羊人他一定是怎么样，他一定是一个能够连续人的人，一个好牧羊人的特质，他能够体谅别人的软弱，然后他有很大的耐心在这里面，他愿意等候。一个好牧羊人他是愿意等候的，他也知道怎么样，他不轻言放弃的。所以当我们在弟兄姊妹我们在牧养神的羊群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不要轻言放弃，这就是连续人。这样的人是蒙神所喜悦的。好，连续人就是说体谅他，他是个罪人，他还在失败当中，为他祷告，牧养他，关怀他，怜悯他，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讨神喜悦的。那么我们的软弱呢，神怎么样也会连续我们。这里面所讲的，因为神连续我们是因为我们先连续了别人，神喜悦我们这种连续的态度。再来看，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从这个里面，我们先解释下面哈，必得见神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可以看到神？是不是说我有眼睛，我可以看到神呢？啊，用肉眼去看到神哈？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对不对？神是个灵，我们乃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哈，与神有交通的，与神能够沟通的。所以这边所讲到遇见神，必得遇见神。是讲到说我们里面灵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跟神之间有交通的，但是当我们跟神有交通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常常可能会出现拦阻的，会出现拦阻的。在我们里面如果有些污秽的事情霸占我们心的时候，就拦阻了，拦阻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交通。所以为什么说清心的人有福呢？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那时代非常重视这个宗教礼仪上面那个洁净，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洗手，有没有？是不是他们一定要洗手？各样器皿他们都要洗干净。很多宗教礼仪规定这个要怎么样洗手，要什么时候要洗澡啊，等等。我们要特别了解哈，法利赛人啊，在那个时候宗教徒们哈，有这些规定，他不是出于这个卫生习惯的角度。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出于什么？是出于宗教礼仪上的角度，因为他认为说你吃饭的时候不洗手，这叫俗手。好，俗手用俗手去吃东西的时候，神不接纳你，神会看不起你，神会觉得你这样错的。所以他们这样做不是用卫生习惯，因为从我们现代人来讲，这很好的卫生啊，是卫生习惯，吃饭人要洗手，特别我们现在疫情期间嘛，对不对？那法利赛人不是说这做对的事情吗？但他们出发点不是这个。他们不是卫生习惯的角度，他们是说从宗教礼仪上的角度，他必须要洗手吃饭，这样子神才会爱我们，才会喜欢我们。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最重要的不是清洁外面的，最重要要清洁里面的，我们的心才是更重要，我们心才是真正是神认为需要去清洁的。因为神不只是单单看我们的外表，神更是怎么样看到我们怎么样心里面去了。所以这边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 pure heart， 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因为当我们内心里面清洁的时候，那么我们与神的沟通，我们与神的交通里面就没有了拦阻了，我们神就接纳，神就会接纳我们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看见神呢？怎么样与神来保持的良好沟通？就是我们里面的心啊，需要洁净的啊，清心的人，我们需要做一个清心的人。好，怎么样做一个清心的人呢？就是说，我们里面要倒掉很多的邪情私欲，倒掉这个邪情私欲，因为里面的邪情私欲呢，这个是与神为敌的啊。如果我们让这些邪情私欲哈，今天在网络上面太多这种邪情私欲了哈。霸占我们心的话，神怎么跟我们沟通呢？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就是你要清洁我们的心，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了。还有呢，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倒掉我们心中的偶像，倒掉我们心中的偶像。因为什么是偶像呢？偶像其实就是一种我们心是最最专注的，最后专注到一种程度呢，这偶像甚至代替了神。本来在我们心里面神应该站在首位的，但是我们里面却有了一个偶像，他比神更大。什么东西比神更大呢？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在我们心中他们比神更大的时候，当我们把他们高举到比神更高的一个地位的时候，他们就成为我们的偶像了。所以无论是这个邪情私欲或心中偶像，都是一种心灵的一种污秽，都会拦阻我们来亲近神的。再来看，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在整本圣经里面，谁是那最伟大的，他使了千千万万人和睦的那一位是谁呢？圣经不断在传讲的那一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所以难怪以赛亚旧约里面讲到说他是和平之君，和平之君啊。耶稣在世上呢，他感动了很多人啊，做了很多事迹，非常感动。其中有一样就是怎么样，他 他在最后晚餐里面，他为门徒洗脚，有没有？他为门徒洗脚。耶稣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帮门徒洗脚呢？因为怎么样？门徒之间常常在争论谁为大，有没有？他们在争论谁为大，用今天的话就是闹矛盾嘛。啊，他们就跟教会一样闹矛盾啊，门徒之间也闹矛盾。那么耶稣怎么教导他呢？教导他们呢？除了口中告诉他们要彼此相爱以外，耶稣用行动。耶稣是他们老师，是他们的夫子，耶稣就是一位神，但是居然他弯下腰来帮他们洗脚，用手巾把他们擦干，在当时这是最低下的人的一个工作。耶稣当做完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告诉门徒说，你们也照着这样去行，你们也彼此洗脚，因为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耶稣就是用他生命来去影响生命，耶稣用自己的那种神圣的生命来去影响着门徒的生命，把那个和平呢带到这些彼此相争的、彼此矛盾的这些门徒们中间。所以耶稣就是那个位和平之君。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和平相处，我们今天有太多不一样的背景，我们教育程度也不一样，我们各方面我们的贫富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居然能够被神凑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因为我们当中有位和平之君在我们当中。所以耶稣为门徒洗脚使人和睦，那么在今天教会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化解我们各样的矛盾呢？我们也会彼此相争，怎么办呢？就是要学习耶稣这种舍己的服侍别人的那种心，一种做仆人的心。耶稣虽然是君王和平之君，但他也是一位仆人。他来不是受人服侍的，乃是服侍人。这样子我们每一位主的儿女在教会里面都有这种仆人的心肠来服侍别人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很多矛盾就可以被化解了。如果我们活出这样生命的时候，耶稣说怎么样？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什么意思啊？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我们知道在希伯来语中没有太多的形容词，所以当要描述一件事物的时候，就说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的儿子。这种表达方式就是说，这个某某和这个儿子之间有一个共通性，有一个共通性，说他怎么样是这个人的儿子的时候，就说你就是跟这个儿子，这个儿子跟这个人就是很像很像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中间有相同的属性。所以当耶稣这边讲的说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神自己本身，神的儿子本身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跟神的儿子一模一样了。所以我们怎么样？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这个意思啊。好，很快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八福的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这是最严酷的考验了基督徒所能够受到的最严酷考验，就是为义受逼迫。但是耶稣说他们是有福的。我们刚刚还记得到有没有讲到义为义受逼迫，那义是什么意思？义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对不对？是一种怎么样合乎神旨意的一种生活，对不对？这是义。当你愿意这样过着合乎神旨意的生活的时候，一定会带来逼迫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敬虔度日的一定受逼迫，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世界上要过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甚至会带来各样的逼迫的。这种逼迫，怎么出现的？这种逼迫往往是从这些国家或文化里面的那种政治正确里面出现来的。政治正确，在共产国家那怎么样？政治正确，在共产国家政治正确是什么？就是没有神，没有救世主，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却偏偏相信说有一位救世主，有一位真神。所以这里面两种思想怎么样就冲突了，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信仰就跟这个政治正确冲突了。所以任何的基督徒在共产国家，共产 主义的国家里面都不容易过生活的，都非常困难的。那么在美国呢，美国并不是一个什么共产主义的国家，但这边就难道没有逼迫吗？这边有没有逼迫？还是有的啊，这边有这边的政治正确啊。我曾经认识一个白人弟兄啊，白人弟兄，他年幼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在班上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啊，然后别人呢就偷偷在他外套里面吐口水，来捉弄他啊，来戏弄他啊，这算不算一种逼迫？算不算一种逼迫？我上次提到的啊，我教会以前教会一位长老，他的儿子对，他参加这哈佛大学的个面试啊，他非常有可能会进到那个学校去，他成绩非常优秀的啊。考官问他说：“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这长老儿子怎么回答？他回答说：“我最喜欢圣经。”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结果就带来了整场的这个嘲弄啊，冷嘲热讽的。他非常伤心，非常伤心，就失去了进到哈佛大学这个医学院的这种资格了啊。这算不算一种逼迫？在美国算不算一种逼迫？今天许多基督徒的 baker 啊，做这个开面包店的，因为他拒绝为这个同性恋的顾客哈，做这个结婚蛋糕，上面两个男的或两个女的，他不做这种事情。很多的 baker， 很多的基督徒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被告上法院，然后被告的对方后面有个庞大势力叫 ACLU， 有没有听过？它是一个民权的这个民权组织在那背后撑腰，所以通常这些 baker 都很，我们的基督徒 的这个 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啊，都是关店啊、倒店啊，都是这样子的。这算不算逼迫？在美国啊，为信仰要付出代价的啊。那当然，如果我们今天在北朝鲜了啊，或者在一些穆斯林国家，那就更不用说了啊，这个就更多的逼迫了。就在现在，很可能现在这个时候就有人在为主殉道了，他只不过是因为承认主的名他就殉道了。但是耶稣怎么说呢？他在八福的最后这一福他怎么说？他们是有福的，这些被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这八福里面这个最后这一福为义受逼迫，还有三节我没有列出来，非常的长，这是最多描述的。耶稣描述最多，因为他怎么样，他最需要我们跳出这时间的框架来看这些事情，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到，说来评估说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因为义要过着一种合乎神心意的生活却遭受逼迫的话，失去我们的工作，失去我们名誉，甚至失去生命的时候，这样值得吗？你如果从世界上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绝对是一个怎么样？绝对是一个不值得的事情，对不对？你只要否认一下主名，你就可以立刻就过去了嘛。啊！但耶稣说这是值得的，耶稣告诉我们这是值得的，因为耶稣完全是怎么样用永恒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的。他看到的是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这份赏赐是绝对绝对值得。许多先知在过去也是这样遭受逼迫的，包括新约的使徒保罗也是如此的。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保罗说现在是至战至亲的苦楚，为要为我们成就怎么样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这边就是这样看的，就是一个永恒的，他不是看在一个暂时的在这世界上面。所以基督徒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有这种永恒的角度，让我们能够轻看这个世界上，轻看这世界上暂时的利益，我们宁愿要看到到永远的益处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神怎么样同拍了。好，感谢主，这就是八福。好，这八福真的是我们一生要常常去怎么样去读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啊，我们不是靠着八福哈来成为基督徒的，不是这样哈，乃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生活态度，这就是应该是我们的生命的一种特征的啊。所以求主借着今天的这个八福啊，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呢？我们有没有活在神的祝福当中，神的赐福里面， 神的福分里面呢，求主使用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就停在这里。